好，今天的主日经文是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经。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醉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要明白神的旨意，请孙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刚才读的圣经啊，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最后讲到说，要明白主的旨意为何啊。那为什么要讲明白神的旨意呢？我想这个是圣经里面不止一处的有这样的命令啊，让我们要去明白上帝的心意，让我们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这是我们平时基督徒生活我们需要去特别去注意的一点啊。那曾经有一个统计资料说呢，他说一个成年人呐，你每一天你要做的决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概念，你每天要做多少决定啊？当然这个统计资料的数字是有的是比较多，有的比较少啊。但是我找了一个就是大概中间的一个数字，说一个成年人你一天要做的决定有三万多个啊，很多是吧，可能超过大家的想象啊。当然我相信在这个三万多的决定里面呢，一定是有绝大多数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中间做的决定。比如说我今天开车来教会的路上啊，我可能到了那个红灯的地方，我下意识就要减，快看见红灯我就下意识减速，对不对？然后我看见路比较顺的时候，我就下意识的用我的脚去踩油门。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的时候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我自己好像觉得我没有用脚去踩刹车，可是车速减下来，我后来才意识到，哦，原来我已经脚不自觉的已经去踩刹车了啊。当然我们说这些决定大多数啊可能都是一种下意识的决定，但是其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决定是我们非常清楚的意识到的。那尤其是当我们每一位基督做基督徒的时候，当圣灵在你心里的时候，你在每一天其实在面对一些决定的时候，是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有提醒你这件事情你要做决定。那么面对这些决定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想说，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们生活里面很多决定都是无关痛痒的，可能是不关乎大奸大恶的，甚至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什么违背不违背上帝旨意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分别呢？啊，是不是这样做或者那样做，或者这句话我这么说了那样说了就没有分别呢？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啊。那今天这一段圣经刚才大家读的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二十节，尤其是刚刚我们讲到第十七节，这里说你们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以弗所书整卷书的结构，我想熟悉以弗所书的弟兄姐妹大概有个概念啊。就以弗所书呢，它除了前面的第一章的一到二节是一个前言，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第六章二十一到二十四是一个结束的问候，中间的这部分内容其实是可以分成两个大部分的啊。其实大家去读以弗所书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这样的一个结构，从一章三节一直到第三章二十一节，也就是第三章的结束呢，它是讲到上帝的计划，讲到上帝的救恩的这样的一个安排， 它是一个关乎真理的一个，你可以说是教义方面的一个教导。那然后以弗所书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呢，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二十节，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一个蒙召者的该有的生活。那既然上帝有这样一个永恒的计划，有这样一个伟大的计划，有这样的一个救恩赐给我们，我们作为一群蒙召的人，我们应该在地上怎么生活？所以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六章二十节，这一大段圣经是讲到基督徒的生活。那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如果大家很快的看一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章二十节，你会发现它其实概述起来，它涵盖了四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呢是从第四章第一节，然后到第十六节，它讲到教会里面的合一，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合一。然后从第四章十七节到五章十四节，其实大家看他保罗一直在教导一些你不可以说谎，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其实是讲到一个基督徒的分别为圣的生活。那然后第三个主题呢是从第五章二十一节到第六章第九节，他讲到顺服的生活。那最后一个主题呢是六章十节到六章二十节，讲到属灵的征战。那在这四个主题的中间，就是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段圣经，从第五章第十五节一直到第二十节呢，那你会发现说，哎，他为什么好像保罗没有在讲一些具体的教训啊？比如说你应该顺服，你应该怎么样在不同处境里面去顺服，或者你应该在言语上怎么样去学习去练进自己的言语，他没有这些具体的教训，他插入了这么一小段经文。那这些经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一般性的指导原则，也就是所有的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有一些原则是我们在所有的处境之下都需要去明白，都需要去依循的一般性的原则。而这个一般性的原则呢，我又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段，就是刚才的第五章十五节到五章二十节，我又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一页圣经上的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那它是讲到要明白神的旨意。然后第五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它讲到要被圣灵充满。我想我今天可能把重点放在前面的这段圣经，我们来讲要明白神的旨意。当然我们知道圣灵充满和明白神的旨意一定是互相关联的主题，但我们今天把重点放在前面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这里说呢，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那这里愚昧这个字呢，其实不是常规的希腊文用的讲的愚昧这个字，它是和智慧相反的。他说你们不要做不智慧的人，要做智慧人，他是做了这样一个对比的，告诉你说你要做智慧人而不要做不智慧的人。当然这里的智慧，我想不是我们大家在读箴言书里面，箴言讲到的说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至圣者就是聪明。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熟悉这个经文，我们想到智慧的时候马上去做这个联想，当然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这里的智慧和不智慧，它的重点不是一个泛泛的教导，而是他讲到什么叫做智慧人呢？智慧人就是谨慎行事的人，谨慎行事的人就是智慧人。那什么叫做谨慎行事呢？那我们仔细去看这个谨慎行事，因为中文翻译你只看到两个词，一个是谨慎，一个是行事。行事大家都可以理解，对不对？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动作存留，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动。但是什么叫谨慎呢？谨慎如果去看，大家去看那个原文呢，它是由两个字构成的，一个字就是谨慎，中文翻译成谨慎，另外一个字叫小心或者叫仔细。他告诉你说你的生活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或者仔细，你才可以称为叫做谨慎行事。好，那如果我们继续再读第十六节，他在讲到谨慎行事，然后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第十六节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好，大家读到爱惜光阴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很自然的联想，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伦，就是这种道德教育里面有一个叫做不要浪费时间，啊，我每天的生活要排得很充实，以至于我不会浪费光阴，啊，所以这个叫爱惜光阴。但是实际上，爱惜光阴这几个字，原来的这个希腊文的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啊，爱惜这个字，它其实一个最本质的含义叫做救赎。这个字在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用过四次，啊，一次是在这里，一次在哥罗西书，还有另外两次在加勒泰书。那在加勒泰书那两次出现这个爱惜的字的时候，它都是讲到救赎，也就是买回来，要花钱去把它赎回来，啊，那这个意思呢，进一步的引申就是你要付出努力的，你要付出努力做什么呢？你要把这个时候怎么样？要赎回来。那光阴这个字也是，光阴在整个的这个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字出现的次数很多，它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指到某一个时刻、某一个时机或者某一个日期。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的时候，当保罗在这里讲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它不是指到你的生活状态，是说你把你的每天的生活的时间表全部排满，这个叫做爱惜光阴。我不要允许自己有一点点时间浪费，我抓紧时间，我要做我认为有价值的事情，这叫爱惜光阴。爱惜光阴的意思是告诉你要赎回那些时间，或者说你要抓住上帝所赐给你的一切的机会。好，弟兄姐妹可能想说，哎，这个跟刚才读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那因为我们在中文翻译上是没有办法看到之间的关系的，在原文的关系上，爱惜光阴它是修饰前面的谨慎行事的，就是我们如果说你还不知道自己怎么样谨慎仔细的去生活，他告诉你这个谨慎行事的重点在于你去抓住上帝赐给你的每一个机会，然后学习谨慎，学习仔细，然后怎么样呢？到第十七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为何。这三节经文其实是一气呵成的。我们知道，我上次跟弟兄姐妹有分享过啊，一个人一生中间你真正能够经历到的一些事情可能是并不是很多啊。比如说亚伯拉罕，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一生他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一个是他出乌尔蒙呼召出乌尔乌尔的时刻，然后一个时刻是他跟上帝立约的时刻，一个时刻是他听见上帝告诉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啊，要给他取名叫以撒的时刻，还有一个时刻就是以撒最后献以撒的那个时刻。这每一个时刻他都用信心去回应神。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活着，你我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时刻并不是很多，你能够在每一个时刻里面学习用信心去回应上帝的时刻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们怎么样知道上帝的旨意呢？我们在今天在讨论这个明白上帝旨意的这个话题里面，我们不去谈一些所谓的技巧性的东西啊，就是我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弟兄姐妹再分享，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借着读圣经，借着祷告，借着周围弟兄姐妹的分享，借着周围的环境，我们可以去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可以更多的去谈论这一部分。但是今天不是要谈技巧性的东西，今天要谈的一个是根本的态度上的问题，是我们的心态。你如怎么样去明白上帝的旨意，乃是你要用一种谨慎仔细抓住神给你的一切机会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去明白神的旨意啊。所以这是这三节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那我们可以去思想啊，其实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这样的谨慎行事呢？因为在这里在十六节讲到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啊，我们知道撒旦在任何一个时代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试探引诱上帝的子民去偏离敬畏神的道路，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相信大家都有感受，撒旦的作为是更加的猖獗，而且介入到我们人生的各个层面。我们大家可以看见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啊，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背后那些你看到那些罪恶、那些杀戮、 那些各种各样的你看为非常邪恶的事情背后都有撒旦的工作。我们也可以看见撒旦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哦，这个社会如何去背离上帝的道路，然后去追随各种各样背逆神和与神对抗的一些做法和一些说法。那我们也看见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包括可能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撒旦想方设法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试探我们，去引诱我们，让我们偏离一个敬畏神的道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样的一个保罗这样的一个提醒对我们仍然是非常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就是我们在今天所有上帝所量给我们的处境里面，所有给我们的每一次的机会里面，我们要去学习谨慎，我们要去学习这仔细去思考。好，那在后面这节经文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为何。啊，糊涂人这个字，我们当然我们就理解成就是好像这个人糊里糊涂，好像是马大哈老忘事。我们可能顶多的想到是这个。糊涂人这个字本身在圣经里面，它的意思是指到愚妄人，或者叫愚昧人。有一个圣经的版本叫做就叫 MSG 啊，大家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听说过，就是 Eugene Peterson 他翻译的一个圣经版本，他把这个糊涂人呢翻译成英文叫做 carelessly 或者叫 unthinkingly， 就是你在所有的事情的抉择或判断或者行动或者言语上，你不关心，你也不思考，你觉得我就这么做就好了，有什么差异呢？我这样做和那样做有什么分别呢？今天作为上帝的儿女，我可能要跟弟兄姐妹讲说，你恐怕不能够过这样的一种生活，你恐怕要开始学习怎么样谨慎行事，怎么样在你生命中间的每一个决定里面去认真去借着祷告去思考，去寻求，去明白上帝的旨意，这是你今天或许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需要开始去做的一件事。我们知道当时在旧约时代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对不对？当大卫想要把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运回大卫的城啊，他运送的过程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叫乌撒的人，然后他伸手去扶了约柜。他为什么伸手去扶约柜呢？因为约柜当时运送的过程里面好像那个约柜要倒了，乌撒就直接就伸手去扶约柜，他认为说我这样可以，这个约柜不会倒下去。但是你没有办法想象说，乌撒他作为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他作为一个利未人，他难道不知道利未人的规矩吗？他难道不知道说面对约柜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怀着一个敬畏的心吗？这恰恰就是一个不谨慎的一个态度。他想当然的认为说，哎，这样做很合理啊，这样做我可以帮助我这上帝解决问题啊，然后他就伸手去扶约柜，结果最后的结果是被击杀。那圣经对他的评价是因为乌撒的这个错误，也可以说因为乌撒这样一个不动脑子的一个或者完全不 care 那个后果的一个行为，最后导致了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需要怎么样去谨慎仔细，而且面对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要做抉择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小心的去做出抉择，做出行动。我们知道当时在二战期间纳粹兴起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其实已经分享过好多次，大家可以去思考，当纳粹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大多数的德国教会是没有意识的，他们认为说，哦，这个纳粹的这个他们的纲领好像很符合我们这个国家，好像让我们这个国家可以带来所谓的公平和正义，啊，我们又借着这个圣经的教导说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所以他们就在一种随大流的一种心态之下说，我们不用去分辨，我们就跟着大家，你看这么教会那么多教会，大家都在支持纳粹，我为什么不可以支持他？所以有不少的德国的基督徒在当时的确是这样做的这个决定，以至于当他们二战结束的时候，他们再去悔改，再去思考当年他们是如何这样不谨慎 不思考，不去分辨上帝的旨意，在那时刻做了这样的一个，你可以说是得罪神的事情。那我曾经看过一个，你可以说是个见证，也可以说是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位老牧师啊，他可以说在前半生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为主受苦啊，因为在当时那样的一个信仰环境里面，他为了坚持他的信仰就被关进监狱啊，然后受各种各样的折磨。然后后来呢，他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那放出来了，因为这个牧师他的名气很大，或者说在基督教的这个教会里面，大家都觉得这个牧师啊是给上帝的仆人，大家都很尊重他。所以这个时候呢，政府就想要拉拢他。政府说：“哎，那你就，我们现在已经把你放出来了，那你就跟我们合作吧。反正我们也有一些教堂，你也可以去那边去讲道啊，去服侍啊。”那你想，这位老牧师会怎么样做决定呢？他坚决的拒绝，他说：“我不能放弃我的原则啊！我既然为了这个，我受了那么多年的苦，我不能放弃这个原则。”他非常坚持自己的原则，他不愿意跟政府去合作。那后来呢，发生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政府想了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因为他们发现这个老牧师的生活比较困难，那他想要给他钱，但是他又知道这位老牧师肯定面上不会接受的，他们就通过这位老牧师的哥哥，就是其实是定期给这个老牧师的哥哥钱，然后让他转送给这位老牧师。那这个故事讲到的一个最关键点，就在于这个老牧师在当时，当他哥哥给他钱的时候，他其实觉得有点奇怪，但是他并没有去深想，他想说：“哎，我哥哥是我的亲人呢，他应该不会害我。”所以他就很坦然地去接受了这个资助，很多年。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几年之后呢，政府又来邀请他合作，他还是拒绝。政府说：“那你看，我们已经资助你这么多年了。”所以他最后不得不妥协，说：“好吧，那我就按你们的安排去做。”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惋惜的一个例子，包括你我今天也是如此啊。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平时在生命中间的每一天我们经历的人和事物？我可以说，弟兄姐妹们，不光是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还有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你所面对的人或者事物，不是说对方是一个牧师，对方是挂着一个基督教基督徒的一个牌子，他所有做的事情，所有说的话，所有这个人都是对的，他所有的决定，他所有让你做的事情，你都可以去接受的。你需要学习一个谨慎仔细的态度，在神所量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和机会的时候，你要学习去分辨，而且去明白神的旨意。我再讲我自己的一个故事啊，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啊，也是一位在国内认识的一位老弟兄啊。这个老弟兄其实他也是一直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一直为主受苦。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快70岁了啊。但是这个老弟兄很有热情，他就是心里面有一团火热，他觉得神呼召他要去各个地方去传福音。那有一次呢，神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去蒙古国啊，就是从那个时候我们在上海，他要去蒙古国传福音。那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很为他高兴，我说：“好啊，那你既然要远行，那这样吧，我送给你一个行李箱。”啊，我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工作，我觉得我的收入还不错，我就觉得我拿一笔钱奉献给他，就是送一个行李箱给他，让他去宣教啊，带着他的行李去宣教。我觉得哎，这件事挺好的啊，那他也接受了啊，那他就后来就去真的去蒙古去宣教。但是后来呢，他去了一段时间，过了一个冬天之后，他发现说那里的天气实在是太冷，他的整个的这个腿膝盖痛得没有办法站，没法站立。那他后来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又从蒙古回来了。那他回来之后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叫我去他那里啊。那然后他说：“ 我已经回来了，那这个行李箱就还给你。啊，我那时候很有点不高兴啊，我想我都已经送给你了，我是奉献给你的，你为什么不接受呢？但是那个老弟兄非常非常的坚定，他说，哎，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我其实那个时候很不高兴，我想说我奉献给你的，我又是主内的弟兄，我奉献给你有什么不可以。后来又过了几年之后，我们听到一些事情，就是这位老弟兄他那个时候生活也是比较困顿，因为他一直在就是很多年受逼迫，然后政府也没有给他一个合法的一个说法，以至于他其实他的工作是很不稳定的，收入也是很不稳定的，他的生活是蛮困顿的。那就有一个教会呢，就是说提出来说我要资助他，好，他一开始是接受的，但是后来他发现那个教会的负责人会对他提出一些要求，你既然接受了我们教会的资助，你就应该按照我们教会的要求讲道服侍，我们让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那个老弟兄那个时候就拒绝了，他说我不是对你们负责，我是对我的主负责。所以当过了一些年之后，我再回想他当年的举动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面非常的阿门，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在神面前非常谨慎非常警醒，而且在任何面对任何一个人的时候，任何一件事的时候，他都这样谨慎去判断什么是合乎上帝的旨意，而且他愿意活在上帝的旨意之中，以至于他在这样的一件事上看似是很小的事，我们看见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一个见证。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啊，我跟大家分享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节经文啊，我们需要去学习这样的一种谨慎谨守的生活的态度，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很多时候说，哎呀，我不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好像离我很远，其实不然。当你愿意谨慎自守的生活的时候，愿意在你遇见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处境的时候，你都认真在上帝面前思考和祷告，神会让你明白的。当然神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智慧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让你明白，借着你所读的圣经，借着你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借着周围人的劝诫，借着环境的预备，借着你的对一些事情的判断，上帝都可以让你去明白何为神的旨意。但是那个前提是你要有一个谨慎自守的一个态度。有些人可能想说，这些决定有什么大不了呢？我今天来教会的时间，我早几分钟和晚几分钟有什么分别呢？我今天带领诗歌的时候，我选这首诗歌选那首诗歌有什么分别呢？我今天有好多聚会的选择，我可以参加这个聚会参加那个聚会，这个有什么分别吗？弟兄姐妹，这或许都是上帝量给你的这个机会，让你去学习怎么样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弯曲背谬邪恶的时代，在这个撒旦的作为猖狂的时代，学习谨慎自守的生活，以至于你真的跟明白神的旨意，也可以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我想我今天就是借着这几段几节很短的经文去提醒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每个人不要做糊涂人，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想法认为说，我今天已经是进入教会了，我今天已经是有了救恩了，我今天已经是得了这个永生了，我可以随便怎么样生活都可以，反正上帝为我负责。弟兄姐妹们，有一天你要去面对神，你要去交账了。你这一生你是一直愿意去明白神的旨意，而且照着神的旨意去生活呢，还是你这一生就是糊里糊涂的，你都不知道你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也不知道你生命中间有哪些是合乎神的旨意的，你觉得这个好像是，那个也好像是，你完全没有把握。我最后再一次跟弟兄姐妹说，你们是可以去明白神的旨意的，但是那个前提是先来学习抓住神给你的每一个机会，来谨慎仔细 的去做抉择、做决定。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所做的每一件事，让我们在这个神给我们、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去学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他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提醒，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要做糊涂人。主，你也借着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才可以明白神的旨意？那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或许现有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我们可能在很多的方面，我们觉得说，我们都可以这样决定那样决定，我们甚至在教会的处境里面，我们更觉得好像有一种安全感，好像我们说什么做什么我们都没有后果。但是主，你今天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在我们的言语上要谨慎，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上要谨慎，我们在我们的待人处事上也要谨慎。即使对方是我们的肢体，即使对方是一个基督徒，甚至是传道人和牧师，我们在所有的这每一个神量给我们的机会里面，我们要学习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以至于我们在凡事上我们都可以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在这个幕后的时代真的可以去做那个无瑕疵的儿女，去为神做美好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